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脑腐 brain rot 这个词？它去年被牛津大学出版社选为年度词汇，指的是长期过量的接触低质量的网络内容而造成精神和知识上的衰退。除了变笨，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下，人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今天呢，我们就准备来聊聊被互联网改变的个人生活以及重塑真实生活的可能性。本期节目由美理想编辑部的职场养生搭子美舒律蒸汽眼罩赞助播出。美舒律联合小宇宙推出放心疗愈每一刻系列节目，希望和努力生活的大家一起寻找疗愈身心的方式，找回生活节奏的最佳状态。我不得不说，刚才那个开场真的很像新闻播报。
我也觉得，而且就是有那种很专业的概念。
最近呢，因为在看地席厅那个节目嘛，其中一个出演者永芝呢，他的那个手机使用屏幕的时间是高达
21小时
每天，
他的手机在尽职尽责地帮他记录，
对，震撼全场。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也是想要来看一下大家说出你最近一周里面最高的屏幕使用时间，来我们看一下吧，现场看看。
我是6小时17，
我好像每周都是5小时多，
那还挺好。
你好健康啊。
但是5小时接近6小时那个，就比如说5小时36，5小时48，5小时53的这种。
我上周是6小时57。
吴师傅呢？
因为我上周在做野人这个不参与，所以我再往前倒的话可以到周平均7小时。
7小时，
对。
刚才郑总说多久来着？
6小时17，然后6小时4分。
所以大家最高的那个是，
其中有58分钟是微信小店助手，which means 我在回复客服留言，气死！
那个屏幕时间用的最多的吴师傅在干嘛呢？
我可以辩驳，因为我上下班我要打开地图，那个地图算屏幕使用时间，我上下班加起来就快有2小时。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准，因为或者是它只呈现了一部分，因为我们上班的话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对着电脑屏幕，不是对着手机，所以还要把电脑那个算上，那我估计每个人10个小时还是有的，一天对着屏幕8到10个小时肯定有，因为我们本来就对着电脑要工作7、8个小时嘛，完了，我们人生要完蛋了。
这样一说，
觉得
自己应该数字排毒一下，迫切需要，
太需要数字排毒了。那么，看大家屏幕使用时间都这么高嘛，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这种脑腐时刻呢？比如说像我的话，我走路30秒，我就要看手机，这个还挺脑腐的。我走着走着路，或者是下电梯的时候，我不自觉就会掏出手机。然后摁亮屏幕，没有消息的话我就又放回去，就是像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我觉得在我的定义里面也是算脑腐的时刻。
我回去品了品，想到了很多这种时候，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比如我看着小说或者看着视频看着好好的，我有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要打开小红书看一看，然后刷一会儿再切回来继续看，但是我为什么要切出去呢？
这是互联网的乐趣，
就没有道理。就是我明明看的也挺乐在其中的，我看的还挺沉浸的，但就是在那个时候想突然切出去，然后刷了可能2分钟没啥意思，又切回来了，无法解释这个行为。还有的情况是，比如我想查一个什么东西，我突然打开小红书，我还没打开搜索框，我就被第一屏的信息吸引，我就看下去了，
然后就忘了，
又因为某个东西莫名其妙的打开了淘宝，在淘宝进行了一些购物，购物完了之后就是在想我刚才想干嘛来着，想不起来了，然后可能要再努力想半天才能想起来我最一开始想要干啥。还有的情况就是回家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我真的不知道我干了啥，然后我就困了，我就洗洗睡了，回想起那几个小时不记得我干了任何东西，
但是我好像就是把它内化成我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我经常是属于上着上着网本来在干 A 事儿，但是我就是会随机游走在 B、C、D 这些事情上，最后发现就是哪怕你一开始想做的事情你忘了，那最后它总会回到你的脑子里的，就是凭缘分，就是你如果想查它，它绝对会回到你的脑子里。但我最近有一个 大彻大悟，应该是前一段时间的确是容易被那个视频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稀释掉，因为你就是在里面不知不觉之间你的那个时间它就过去了，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想自己这段时间要干嘛，但是你刷完了之后好像留下了一些似有似无的那种快乐，但最后还是比较空虚。是上次跟鸟鸟聊的时候他说就是这种东西情绪是会上瘾的，就短视频刷多了你那种情绪上的上瘾我觉得是比较让你突然醒悟到就好像你在依赖一个什么东西。虽然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就关于被算法控制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就是当你体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所以我这两天有在看一些微信读书然后来抵消一些自己的那些时间。
但是微信读书也会很歹毒的被算成屏幕使用时间，
是虽然它成为了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我脱退了小红书的视频或者什么的一个微小的把我的时间转移了一下。
嗯，来吧郑总。
我之前会特别沉迷刷小红书上的宠物视频，就是那种小金毛有家了，流浪小猫有家了，就那种。我觉得我可能内心深处就是会有一个没有家的恐惧，然后后来意识到之后我就会把小红书设成一小时，有了这个限制之后我就会好特别多。现在是意识到了要远离手机，所以会就是有意识的找到一些切口让自己扔掉它，但是也不是很成功，因为我感觉我每天看微信都能看两三个小时，回想起来不知道干了什么，但是就两三个小时花在微信上。
你在微信上跟别人聊天的时间其实过得最快的，经常有一个上午我就感觉我怎么什么都没看，然后突然回想，哦，原来我刚才在跟同事聊天，过得飞快，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现在提出脑斧这个概念我觉得就还挺那啥的，以前还有点那种鄙视链在，
嗯，
就是好像我刷这个平台好像就比刷那个平台稍微高级一点，但是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算法，都被一样的东西填满。我甚至已经觉得在微信上跟人不知所谓的扯闲天已经还可，至少你在跟身边的真实的人发生真实的互动。
嗯，应该说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就不太是那种我在浏览信息然后点一个赞退出来再浏览另外一个信息再点个赞，就你起码是在跟一个人在进行双向的那种交流。
对，现在那种但凡是有推流机制的 APP 上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刚才那个蓝说的那种东西，已经平台之间区别不大了。
都说公众号已死，我觉得我每天还是会花很长时间看公众号文章。
公众号谢谢你。
对，现在就是阅读公众号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忽视自己然后留给自己一场整段时间显得特别的古典。现在会有人在讲自己比如进行某种互联网脱退或者进行短视频阶段的疗法是阅读公众号。
已经发现自己变成了新媒体内容里面的严肃文学。
对啊，就是以前还在讲什么纸质书的眼泪，现在已经是
公众号
的公众号的眼泪。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有很多倒不是说脑斧吧，就有一些我很震惊的时刻，就比如说一些平台的算法它真的很厉害，在你刷到一个帖子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会意识到这个东西大概率我身边的人都刷到了，就我以前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厉害，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觉得有点可怕，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相信我看的东西是一些私人化的东西。假如说我想要转一个帖子到群里面，其实我脑子里面都会先告诉自己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你们都已经看过了，我就会觉得被一个庞大的东西在头顶控制的那种感觉有点可怕，稍微有一点点毛骨悚然。就我们会被推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看。
对，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可能还多多少少有一种自恋的成分在里面了。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拥有了互联网之后可以在互联网上尽情的探索一些只有我们喜欢的小众领域，并且这份兴趣可能是身边的其他人不是那么感兴趣，以及也显得我特别的特别。但是这个幻想会被算法打破的，因为你会发现它给你的标签就是会觉得你会喜欢身边的人在关注的东西，然后你会在你的同文层里畅快的遨游，你经常聊天的人刷的东西你也会喜欢刷，事实证明它是对的。对，就是我们的小红书主页就是会互相传染，传染来传染去之后大家都刷得很开心，人和人就是差不多的，在一起待着的人就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有看到就是有一些网友，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有自己的那个才华和那个发现力在，就当发现了算法会把他们都控制在一些比较相似的界面，他们就会比如说有一些诉求，他们就会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写出来说叉叉你听见了吗，就是我说要这样那样怎样的，他就直接在评论区把自己想要什么得到什么以及想要哪些东西打折直接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写出来。
我还逆着算法做过算法侦探，就是自从我知道了我们身边冲浪的海域就是会相互传染之后，我会倒推过来，就是如果我在我的首页刷到了一个明显不是我兴趣范围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是我身边谁在刷，以至于把它传染给了我。
嗯，
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是刷到了一对泰国 CP， 我心想我从来没有刷过类似
的
东西。
啊，你说的是 BKPP 吗？
不是不是，是另外一对。
哦，好的，
就是，一定是我身边有人刷，所以算法会觉得我会喜欢。我就思考了一下我身边谁会磕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截图发给他说是不是你在磕已经传染过来，他说
被你发现了，
他说我以为我在偷偷磕。
咱是朋友就无所谓了，但是对吧，要是咱是什么很不熟那种同事的话，等于说底裤都让人家看见了的那种程度。
而且你们会突然被算法推荐一些就是生活中认识但是没有那么多交集的人，就很像是
嗯，对 对
突然看到了别人的底裤。
我倒是没有这种，因为我觉得所有在发我认识的大部分在发小红书人都是想被人看到的人，
都是想起号的。
对，所以就是就刷到之后就哎，不要关注不要关注。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互联网道德来的，包括可能在就之前最早在小红书之前，我是在豆瓣上可能会遇到一些熟人，然后大家在一个小组的某一个帖子里相遇了，然后你看到他怎么在这里留言，但是你就是默默划过，当他跟自己不在一个组里，然后大家就各上各的网，释放各自的那些兴趣啊和爱好啊什么。
当好这个互联网陌生人，虽然
没错，
我们现实中是熟人，但是在互联网互相各留一方净土，
新的素养来的。
不过我最近这两天突然有那种感觉，是我在吃饭的饭桌上，那饭桌上除我以外还有好几个其他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梗，然后我就想抖个机灵，我就发了个小红书。那个饭桌很沉默，大家都在刷手机，我发了小红书十分钟之后，这个饭桌上所有其他人全刷到了我的那条小红书。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给在饭桌上说了，就很奇怪。
然后大家都从手机上看到了，
看到了二手消息。
二手消息，对，
就明明我们可以直接说，但是这个信息途径变成了我发小红书，他们靠算法刷到我的小红书，然后他们把小红书举给我看，
就是，
对，
你看，你刚才发了这个，
对，
科幻，这是黑镜第八季吧。
其实这种的第一阶段，就是以前我们会说，明明我们面对面，但是我们在用微信交流，现在变成了明明我们面对面，但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你的帖子。
对，就是我们明明就坐在对面，但是要靠一些算法的打捞。好诡异
啊，来进行对话，真的好诡异，现在越活越诡异怎么办。
但是很像那个动画片，你没有看过叫无敌破坏王，第二部就是那个互联网的那个世界，
是是，
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里面所有就是你上网嘛，但是你上网的那个人格小人就会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替你游走，然后每一个小人会坐上不同的车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有的小人本来想要坐这个车，但是会被另外的人拽走坐上另外一个车，然后大家就是这样子，
哦，我记得
各自，然后还有那种互联网弹窗小广告，他就给你发嘛，然后你只要点了，你就会被那个弹窗带走，
就被那个车拉走，
对，一整个拉走，然后一键输送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一开始想要去哪个地方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如果通过手机再间接的去交流的话，其实就很像是你互联网上的那个小人儿，大家就是坐车
飞来飞去，
对，飞来飞去，然后不经意的那个相遇，相当于你灵魂出窍到了互联网一样。但是你现实的肉体坐在这儿，却没有彼此之间说什么话。
我讲一个很震撼的发现，就是咱们老中的学生以前因为长时间的拿笔，所以会在中指这里有一个笔茧嘛，
啊，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中指这里的骨头其实是变了，反正我摸我自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大部分人是小指的骨头会变，因为会用小指垫手机， 就是
like this，
对，就是看屏幕已经永久了，改变了我们的手指结构，很可怕耶。就是我发现我因为长时间不握笔之后，其实我中指的那个茧已经消失了，只是骨头改变的骨头还留在那里，但是小指的这个骨头改变好像越来越明显，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的用我的那个折叠手机支架，但是你拿手机的姿势是下意识的，你很难去纠正它。
过去了10000年之后，挖出了一具21世纪的
人类骨骼，
然后发现，为什么这么多人类在小指呢？
骨头产生了变异，
骨头产生了变异。其实这种就是一些特别特别明显的对于身体的影响，就是我们长期用屏幕啊，或者是用这种电子设备啊，都会对，除了是我们脑子上面蒙了一层雾，其实身体上也会慢慢的有一些改变。长期看电脑看手机最显著的影响，除了那个手指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用眼，眼睛是真的没想到人到20来30岁还会有眼睛持续变坏的可能性哈。就前几周我不是出差嘛，然后有一份稿子我是必须要尽快改完，我就在高铁上用手机改，真的是非常不好，我就连续盯着那个屏幕盯了估计有2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感觉头昏脑胀，眼睛是真的花了，完全看不清远处。然后直到我下高铁赶场去那个参加活动，我的眼部肌肉整个还是非常的紧张，还有微微的头痛，感觉脑子都不转了。还好呢，我的行李里面塞了美舒绿蒸汽眼罩，对，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花王蒸汽眼罩，这个东西真的是急救包一样的存在，几乎每次出差包里面都一定会有它。听说美舒绿呢是第一个推出蒸汽眼罩这个产品的品牌，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迭代，除了蒸汽眼罩，他家还有肩颈贴、足贴、泡脚片等等全身都能用的产品。大家看网上有很多那种日本旅游必囤的清单，基本上都会有他们家的蒸汽眼罩。他们家的蒸汽眼罩我真的用了很多年，从日本回来还会买来当伴手礼送给同事朋友。
对，我也是买了很多年，主要是你去日本买那种彩妆或者面膜总有一些合适不合适的，但是蒸汽眼罩就大家都会用，因为人人都在用眼，然后现在在国内能买到也蛮方便的。
而且美舒绿升级到了花王第三代的发热体，发热后呢跟别的眼罩还是很不一样的，棉层会蓬起来，非常的柔软，我用起来眼睛几乎没有重量感，也不会突然过热，还有香香的味道，就很安心。现在我不仅出差会带，外出旅游会带，平时办公室里面也存了个好几片，有时候高强度对屏幕工作几个小时，休息的时候戴着蒸汽眼罩闭目养神，20来分钟左右呢就能缓解眼睛疲劳干涩，温度很合适。而且摸摸眼角，皮肤是真的会有一丢丢水汽，眼睛舒服了，感觉不管是做事还是出去玩都更有精神了。其实说起脑斧或者是社交媒体算法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震撼我的点，就是大家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雷同或者是同质化吧。我之前有在读一个小说叫《靠场系统》，它其中里面有一篇短篇就是讲 Tinder 式的约会嘛。我长话短说，男主女主他们用 Tinder 刷，其中又有很多这种算法判断你在某一类类型的对象上面停留时间很长，甚至还点开了人家穿比基尼的那个照片看了最长，然后算法就会判断你对他最感兴趣之类的这种事儿，然后最后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念头跟算法的这个捕捉下给你匹配到你喜欢打引号喜欢的人，然后你们再去线下见面，因为是那种比较 casual 的那种 dating 嘛，然后就又去一样的酒吧喝差不多的酒，然后进行差不多的这种流程，可能会喝酒喝到什么时候手碰一下，然后可能会亲一下，再回去就是 you know 就要上床的上床，要联系的联系，不联系就不联系，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变得越来越模式化了。你以为你是自己在控制这些东西，你以为是我喜欢，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电脑的计算在里面，就是它捕捉到很多你的这种念头之后给你生成一些推荐，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的一个小说吧，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下。关于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感想，我们会去一样的旅游地打一样的卡，吃一样的餐厅，逛一样的店，讨论一下为什么社交媒体会慢慢的消灭了人的多样性呢。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我大概有多久没有随便的路过街边的一个 餐厅进去点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它的任何信息，只是我感觉它会好吃的东西。结论是还挺不常见的，
因为你就是攻略达人，就是干什么之前你都会先定
好。对，这事儿上瘾，就是这事儿上瘾。我会很依赖那种前人给出的信息，及我能在网上搜到他的多少信息。
嗯，
就是这事儿变得很奇怪，就像是这个店它就在我眼前，但是因为它在网上的信息不够多，好像它就变得不那么可见，所以我也不会选择它。我也不是追求网红店打卡的那种人，但是我是会觉得如果它某些东西真的做得还不错的话，是会有人吃了之后PO到网上或者怎么样的。
那你怎么辨别？
就是哪怕我能搜到一两篇，我也会觉得更安心。当然这是我的问题，我纠结的点是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见性，它已经从具体的这个店址在哪儿，它有没有在一个具体的比如地铁口有人很多的地方，变成了它在网上在各个媒体上到底有多少声量，有多少帖子讨论它，然后有多少人写吃过它，所以才让更多的店主被迫加成本去让每一个顾客都评价一下，就很卑微的求他们评价一下。因为要不然你这个店哪怕在一个闹市口，大家搜不到你的任何信息，就是不会来吃。
你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吗？比如说去一些比较小的像是就什么四川啊贵州这些遍地可能那些小店都还挺好吃的情况下，你也会去查他在网上的评价？
大部分时候会查吧，有的时候也会随便的走进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店，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频次并不是很高。我会觉得我都旅游来这儿了，好，我一天就三顿饭，三顿饭的 quota， 我万一浪费了一顿饭去吃了不好吃的东西就很亏，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获得一些安全感，所以我会希望去至少做一做攻略。
嗯，
但是这个事儿一方面它又上瘾，就是因为现在尤其有了小红书之后，这个旅游攻略它变得无穷无尽，就是详尽到一些特别可怕的点。就比如我这次去熊野古道玩，我玩到了那个三重塔，它旁边有一个瀑布，然后我是在小红书上找到了一个神之摄影机位，人家那个神之摄影机位已经具体到了你要从哪个台阶下到一个停车场，走到这个停车场的第三根水管，站在那个水管上往这边多少度角就能拍到那个瀑布和那个塔齐平的那个角度，就会变得特别的好看。我真的干了，真的拍出来特别的
好
看，但这件事细想非常可怕。
第三根水管这个颗粒度可以说是非常的，
对，然后你要站在那个水管上面拍。
哦，好的。
这很像是我当时考驾照的时候教练说你侧方停车盯准哪个点，你进去之后绝对就满分。但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绝不行差踏错的人生。
对，就是一方面你觉得就是你真的执行了人家这个攻略，让你这个人变得很诡异，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去拍了，然后我同行的一些人有没有去拍的，最后大家都选择了发我那张图，就是因为那个机位它最好看。
嗯，出片。
对，
我出门的话我一般不太会提前做很充足的攻略，我只是知道有几个点我可能一定要去，或者是几个店我一定要去，其他的就是属于随便，我路上看见啥我就进啥，看见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就是非常随机。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进一家小店，然后我就说哎，这家店怎么这么好看，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出来之后刷到就小红书上有很多人推荐，就我很喜欢这种不期而遇的一些期待。但我最近出门的一个小小的心得是，如果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你去的地方应该都还有比较好吃的东西吧，你就打开你自己的那个 Google Map， 然后看那个店的评分只要在4分以上并且评价超过3条，真的3条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去那家店吃，一定是好吃的。尤其是当那3条评价里面可能有什么好多年前的，就8年前4年前，然后可能没有最近但它仍然在开，你就可以去吃。
这个也是我刚才说的，你还是得有看到人吃过才会觉得安心。就现在如果在你面前有一家店它看着就也难评价，但是它在比如 Google Map 上评分也不高，然后没照片，然后没任何评价，你要不要走进去感觉像是在赌。 我觉得在前互联网时代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没有，根本没有这么多信息，大家就是随便的进去看运气，你的生活就是在看运气。因为这次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有跟家长一起，都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在做攻略，家长就在感叹说，好像我们这一代做攻略、做规划、做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就是比他们上一代强。然后我说，这是一种诅咒呀，就是相当于现在有了无穷无尽的信息，有了无穷无尽的攻略，你就很容易活得特别累，越收集越上瘾。去一个地方你就想知道自己会错过什么，也想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就是想在尽可能信息充足的情况下做出最性价比高的决策，然后就会一直做。然后就是那个旅行的颗粒度会变成，就比如哪怕我去逛街，以前逛街的乐趣可能就是你逛到哪儿算哪儿，然后买着啥就买着了，没买着就没买着。但是现在因为时间有限，然后你又知道比如你去逛这里一趟非常不容易，然后就会先列自己想买什么，然后呢挨个回去找他在哪家店，然后他那家店在哪栋楼的哪里，然后呢如果我想把它都逛到，我应该这么着安排这个路线，然后
一些 J 性大
发。对，我就想说这是不是 J 的一部分，因为本批人不会做这种事儿，我是坚决不会，就我光想想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瘫倒在地了，我是属于走哪儿算哪儿，看见啥买啥，所以
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就是现在是因为我是觉得是因为互联网给了你这种机会。
是
以前你想搞这些没有
办法去搞，
对，
因为你就不知道，你压根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地方，
对，
但一旦有了互联网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我恰好都想去，假设说是个 JN 的话，你就会自动的开始规划一个理想的路线。那可能前互联网时代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商场里面哦，原来有三家店都是我感兴趣的，
所以我就觉得活得越来越规划活得越来越累是不是我们的宿命。
我也 J 人，但是我旅行的时候从来不这么干，我只会大块的规划去哪儿。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执着于一定要每一顿都吃到好的。我在拉萨的时候我就是维持生存，但我觉得我吃的也还行，可能我一个人嘛，我也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我只要自己吃饱就行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压力很小。然后在做攻略上我真的特别不喜欢就是刷特别多小红书，因为他给我制造太多焦虑了，就是他说啊，你这儿做不到你后面就会怎么样。我一般做攻略的话我会去小宇宙上找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搜拉萨，我去了之前就听了两集松赞做的那种藏地的巡游的那个，就他是找拉萨非常 local 的人，然后有藏族人一起做的那个节目，然后就说哦这几个地方可以去，然后呢在这几个地方里面找到自己想去的，然后去 B 站上找纪录片看，看完纪录片之后就知道自己到底想去哪儿，基本上就是上午去一个地方下午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很想去一个藏经博物馆，结果呢就是他有公众号，但是2021年就没有再更新了。但我还是花巨资打车去了之后，发现人没开怎么办？那就没开呗。然后在附近找个饭店吃饭，然后又坐公交车晃悠晃悠晃悠回来。反正就是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是去溜达一趟。本来就是去看不一样的人生的。你把你在北京的生活习惯带到拉萨去，我觉得这样对拉萨太不公平了。
对，我觉得刚才说到那种社交媒体消灭了个人生活的多样性，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比如你在小红书上面搜一个地点，他就给你差不多的攻略，并且那个攻略因为它太具体了，它是真的你可以一两三天内把它都干完的，然后大家都在复刻，复刻出来就复刻的一模一样。其实我们现在出门是缺少一种对一个地方更全盘的认知的。我这次出去玩在熊野那边小城市回大阪的 JR 线上看到我旁边听口音应该是一个德国大哥吧，在翻一本巨厚的孤独星球，我突然觉得特别的怀旧，就是这个时代好像过去了。然后我就在想，我以前大概在十几年前我也是跟着孤独星球出国玩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玩的不好，并且因为孤独星球它提供的信息量太大了，就是它会提供这一个地方它的所有可以玩的地方，你根本不可能把它全玩全，所以你就可以在一开始找到自己有可能想去或者就感觉自己会喜欢的地方，然后自己进行一个 DIY 的组装。因为它不够具体，所以你才会自己动更多脑想更多啊，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而不是现在直接去 copy 别人的攻略。
我觉得现在那种 攻略的问题是所有人都是带着意图去做的，就是他怎么设计他的封面，然后怎么用那个话术，然后怎么说这个避雷那个要做，他都是带着他想要更多的流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难免他们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或者是给你呈现很一样的能让你反应的东西。
刚才一直在说小红书带来一些困惑，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小红书你要是现在用一些脑子去用它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些好的推荐的，因为我也是有一个那种突然被哐的一下敲的时刻，就是也是有一次去日本然后找寿司店，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小红书上搜那个地域附近，然后它弹出来前三个都是同一家，然后就去了那家寿司店，六点开门可能5:50就开始排队了，排队的全是拿着手机的同胞，我没有说我们不好的意思，但是就是在那一刻我看到我们是因为同样的算法，因为搜了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都来了这边。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改变我的一些搜索方法，首先我搜了一个地方，我想要吃某某某东西嘛，我首先会排除最多人推荐那一家，就有时候那一家不一定不好吃，只不过它大概率会有很多人排队，但是我会去找那种没有那么多人推荐，比如说大概排个第三四名啊，你要看评论区，就有些人会在一些帖子说这一家排太久了，还不如那一家好吃，
我就会去那一家。
如果你感觉他那个 Google Maps 评分还行的话，其实就可以转去那一家。找多了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他不是为了去获得流量，他不是为了做号而发的帖子，他当时就吃了一碗面觉得我去太好吃这个面，然后就是拍了那种巨丑的照片，也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你去再去 Google Maps 上双重验证一下，如果他评分也是还行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去那种。其实小红书上还是能找到一些蛮不错的地方的，但是就你得想办法绕过那个算法推荐。
哦，我突然还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迷上了约拍拍汉服，他给我看他发出来的照片全都在发光，你们懂吗？你们看过小红书上那种阳光很好然后开始发光的照片吗？
啊，
有炫光的那种照片，我说你这过爆了吧，为什么每一张照片都在发光？他说你不懂，现在小红书就在流行发光。然后我说你那个摄影师为什么，就是他这明明可以把这个照片拍得不发光，为什么每一张都拍得发光？他说我也问摄影师了，摄影师说小红书现在就是会推流发光，就是只推流发光的照片。然后我自己去搜了一下，发现真的就是
都在发光，
一个大概就是那一个公园里面拍的这种汉服照或者这种古装照每一张都在发光。
又是一个线上统治线下的一个案例。
对，就是因为这样，就相当于摄影师拍这种照片流量好，然后来找他约拍的人
就
多，就
越来越多，
所以他就会不断的拍发光照片，然后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些发光照片，然后再用这个发光照片去发小红书，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闭环。
对，然后最终所有人都拥有一模一样的
发光照片。 nice，所以有时候要打破这种循环的话就需要另辟蹊径。那要不然嘉瑞再来分享一下你如何在这种陌生的地方找到一些你自己还挺满意的东西吧。
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不要把那个预期弄得那么死。我记得我去拉萨之前在成都可能还有个几个小时吧，下午4点多的飞机，选择就是要么去四川博物馆要么去成都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我是提前都约好，然后想着想着觉得有点累，然后我就开始问朋友说还有这么几个小时你觉得我是去 A 还是 B 呢，然后朋友说你去人民公园坐一会儿吧，旅行时候还学习别学了，
不要太紧绷。
对，然后说去人民公园逛一逛，然后找一个，因为成都不是特别多茶馆嘛，然后可以坐那儿喝茶什么，他说你就去溜达然后放空，再吃是一个老妈蹄花，随便哪一家都行，吃完之后补好了之后你再去西藏就行了。我说好，然后我就去了人民公园，然后果然就是挺好玩的，因为那公园特别大。怎么说呢，我以前旅行不太会这样，我以前至少我的计划不是去川博或者是成都博物馆嘛，然后结果去了一个公园发呆，我也觉得挺好的。出来之后就是连着3家老妈蹄花，去闭眼走进去吃一个，然后都挺好吃，肯定是比北京好吃。因为我第二天要拍照，我又不想在酒店洗澡，我就开始搜周围的那个按摩店，结果他们有那种叫头道，就是可以给你洗边洗头洗完头再按摩的地方。然后我就去了之后跟那个小妹我们就聊天，然后就聊到她是怎么来拉萨，然后每月能赚多少钱，然后孩子怎么样，然后她什么时候要回去，然后她就看了天葬。就是你完全没有想到会跟一个按摩小妹聊天葬生死的事情。 就是有一点给自己一点空间，不要太紧绷，就是你这个地儿没去也不能怎么样。然后我在拉萨我其实规划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我住的那个客栈就几乎都是女生，因为那个客栈老板在那个小红书上写说他自己是一个女生，然后呢他很喜欢户外什么旅游啊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是吸引了一堆自己去拉萨的小女孩到他那个客栈住，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客栈跟以前开就是完全不同，就这也是一个被算法改变的地方，以前还是有男生女生可能比例比较平均，然后他一在小红书上这样写了之后，来的基本上都是要么一个人要么两三个女生一起住来，就是大家会天然的觉得这里比较安全。前几天就一直就是那种独来独往，就赶紧跑，看到他哎打个招呼然后赶紧走的那种，但是最后一天因为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了，还是跟他稍微聊了一下，跟在场的妹妹们聊了一下，然后竟然在拉萨的女生也在聊不结婚，大家怎么反抗父母，就是有一种特别梦幻的感觉，觉得挺好的，就是松弛一点，不要想要复刻别人的路线和人生，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刚才嘉瑞讲的那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有个主讲人，他叫李子，然后他有一档节目叫我忘了，不好意思，我到时候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嘛。对，就是他有讲到技术生活的一些问题嘛。我现在就完全在 quote 他节目里面说的话。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设备范式，他这个英文应该是叫什么 device paradigm 吧。OK，anyways， 就是说伯格曼这个大哥呢，他就认为自动化的技术客观上是给我们的生活工作提供了方便，但是却让我们和世界之间产生了分离。技术所要达成的目的成为了唯一的追求，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事物的原理、对世界运行的规则等等都缺乏了解，从而退化到了技术的包围当中。我记得当时就是他这一段可能就前面有一些举例是类似于 GPS 什么的，就是当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会依赖 GPS 导航来到达想要去的地方嘛。然后因为技术的话它是直接给你提供那个结果，但是那个过程是给你省略掉的，所以我们其实在除了 GPS 以外还有很多别的那些这种所谓的科技技术的帮助之下，其实是失去了对过程的那个理解和探索，所以我们就会在科技的帮助下从 A 点直接到达 B 点，但是那个过程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调动我们的身体啊去感知或者去思考，所以就会越来越丧失那种能力。就比如说现在要是没有 GPS 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办法从 A 点到达 B 点，或者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家好吃的店，如果没有网络知识的话，我们好像也丧失了自己调动眼睛鼻子或者是各种的东西去识别这种电的那个能力，这种是技术给我们省略了的部分，我们现在就会稍微有点缺乏这部分的这种能力吧。就有时候我们暂且放下一些技术的帮助，我们用自己比较原生的自然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的话，可能那个多样性就是从这个时候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人他当下的感受啊感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能会导向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吧。
我现在的确在思考我这个过度攻略的问题。
攻略大王
也反思了，都做完了。
就是一方面是累啊，另外一方面是它会让你的期待变得特别的具体。
对，
变得特别具体之后就会特别的容易落空。
但我要说像我这种人捡到了一些吴师傅的他做好攻略之后或者是他体验过的东西，然后他流传下来的这种攻略的边边角角就会被我这种人捡的。
但是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回到类似于上一代的那种更加随机，更加看感凭感觉，更加凭他自己的判断去体验的那种旅行或者那种生活也不错。你没觉得妈妈那一辈他们就是会更容易，我感觉这家店看起来不错我们去吃吧。然后如路过一个地方我觉得那儿好像可以去看看我们去看吧。
对，
我觉得可以发挥就是积累一些常识。就比如说你在北京的早餐店基本上都是安徽人开的，比如说你去拉萨的话就会有很多四川过去做买卖的人，也有很多就是我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东北大姐拉我开车带我回的那个室内。你只要一开始观察，然后你看这个街面上有什么样的店，哎，这怎么可能有一个山西刀削面，这个人是哪儿来的，然后你开始想了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它不是只是街道，就是它是有人住在这的，然后这些人为什么来，然后他们来这儿做什么，你就会有一个网出现，然后你就会有感觉。
哇，您脑子里的这个已经是我觉得某种怎么说，就是很历史的那种，就已经开始想
历史学家如何旅游，
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到哪里来开店，带来了自己的家乡美食，然后怎样怎样的。
我会发现现在我出门很多时候我走过的街我不知道它长啥样。
我知道
对，那是因为我这个人不认路，我非常非常依赖 GPS。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跟我一起去玩的人就能讲起来这条街上有什么，然后我就啥都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就是你吃了这家店，你可能也没有像嘉瑞刚才说的那种观察，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刷手机进去吃饭结账走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没有过你的脑子，就只是你在 copy 别人，然后你付完账走了，你解决了一顿饭，它可能好吃可能一般，然后就在你的大脑里面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我有时候会就开始发呆，就是反正就出门的时候经常，我比如说我这次就想要去一个甜品店，然后结果走在那个甜品店门口发现人家关门，但是我就接着往前走，然后就走来一个可能是当地的人，他就说哎，这个店前面有外卖店，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听他的那个指挥往前走50米找到了那个外卖店，然后进去之后就非常开心的点了那个甜品，然后我就开始发呆。但是我看他们在那边忙活的时候，你脑子里会浮现一种就很像是你小时候看过的偶像剧里面很多那种便当店啊或者什么店啊，大家在那边忙来忙去，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忙活，然后你又觉得好像做这种工作也挺不错的，因为就是你每天到了那个时间点你就开始为大家服务，然后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然后再关店下班，就这样一天有一天，因为又是很热的地方，那个风扇一吹，你又会对它产生一丝浪漫化的想象。就是我每次我都很享受在旅途当中看到别人在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真的我在
某一种看电视的感受。
是你这样说来可能有点不太好吧，因为也是看人家在工作，就觉得这种抽离，不管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抽离，还是我作为旁观者看他们抽离，那种感受都挺独特的，就是有一种大家都不在此地，但是会感受到一种思维放空。
所以你们觉得网络上的那些避雷贴会多大程度上影响你们的决策？就不只是旅游，就是各种各样的避雷贴，因为现在基本上任何跟消费挂钩的东西它都会有这种种草避雷推荐什么的。那你们觉得如果一个东西你看到了它的负面的评价的话，它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你最终的决策呢？
如果是景点的避雷贴的话，我可能会掂量掂量，因为去一个陌生地方旅游，你肯定会想要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是一定想要去的，有哪些地方没有那么想去嘛。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在随便查的时候发现一个你非常想去的地方有一个避雷贴的话，然后我就会仔细看一下它避雷的点是什么，但通常我可能也不太会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都已经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了，所以这种避雷贴对我来说就还好。如果是对于吃饭的话，因为我本来也不太看这种就是他推荐还是咋怎么着的，我就更随机一点，所以这种避雷贴我好像还 OK。
我会觉得避雷贴的信息量会比推荐贴更高，因为你推荐的时候很可能会写一些水话，但是避雷的时候它的缺点都是实打实的，所以你看好评不如仔细阅读避雷贴。对于我来说，就比如选餐厅那种老店，如果他没有花太多时间用于经营大众点评，它首先分不会特别高，其次会有很多差评，但是你点进去那些差评，就比如说
服务员态度不好，
对，服务员态度不好，店主特别拽，根本不听人话，出餐很慢，什么卫生条件不行，
管理混乱，
那个，对，管理混乱，地都不拖，然后那桌子很脏，对，这都说明这家店好吃。但是有一些避雷贴，就是你看着那个景点很好看，然后避雷贴说其实它只有那一个角度好看，其他地方全都很拉，那我就不会去。
我订酒店的时候会非常认真阅读差评。
哦，这个是，酒店是。
其他的都还好。
我起初可能也会比较受一些避雷贴的影响，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老看避雷贴的话，其实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因为大家都是太不一样的人，大家要避雷的东西各个角度都不一样，有的人他真的就是觉得服务不好他没办法接受，但是有时候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无所谓，就是我觉得避雷贴它非常的真实，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什么事情都去看避雷的话，好像你的生活很难前进，因为大家真 大家蛮容易生气的，其实我觉得。反正踩坑本来就是人生一个必备的阶段嘛。其实有很多别人可能在网上也有提到的一个相似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倾向于过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但这个是不可能的。就你活着肯定就会踩坑啊，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体验，这都包含在你的这个叫什么，可能都包含在你的那个实体智商里面。我这个是乱说，就是你踩的那些雷都会变成你经验的一部分，然后它都是让你更好的体验这个世界的一些必须的经验。如果你一直想要过一种无风险和无雷的生活的话，其实反而是会降低你的那种能力。
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早上扫共享单车，因为那共享单车每次扫通了之后它都会给你有一个电子播报，然后那个电子播报就是金融投资有风险，稳赚不赔是诈骗。
没错，你总得要培养出自己的判断能力，然后你的判断能力其实就是通过一些之前麻麻得的一些经验来构建的吧。
你要说雷点就很像看网文的时候各种雷点嘛，但这种雷点咋说呢，就因人而异吧。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巨雷的东西那你就别看，但如果你要是觉得还行那你就自己看看，大不了就不看这篇文了嘛。
嗯，待会儿看到真的接受不了，
对，那就不看了，然后咱就去看点别的。
哦，是，我还发现你刚说的网文这个，我发现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现在看一些片子，因为现在也是很多人看片子之前都会先
看
豆瓣评分，我现在也尽量不看豆瓣，因为我怕影响我自己的那个判断。但是我发现有时候你没啥东西看，你随便翻翻，我觉得那种6.7分、6.8分的片子。可以捞一捞
、
因为当这个片子特别两极化，评价非常两极化的时候，那就说明它是一个有解读空间的片子。如果一个片子它真的是一水的高分，我没有说那种片子不好，但是就说明它一定是击中了某种最大众的情绪，保证不会差了，但是可能你会少了一些些特殊的复杂的部分。你就去看那种6.9, 6.8, 6.7, 6.5的可能都行，说不准你会看出一些挺合你自己口味的东西。之前有一个经验还蛮有意思，有时候你突然换一种推荐的那种介质会有惊喜。比如说我就是看那个大众文化指南，我每次都忘记，
反正很厉害的一本韩国女性
播客。对对对，我就是因为看那本书种草了一个电影叫《没有秘密》。我后来去豆瓣上搜，它分巨低，属于6.5到7分以内，就是没有到七分，但是我看了之后就还挺喜欢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找到宝了。有时候你突然换一下那个介质，比如说你去突然来一个复古，搞点孤独星球，然后去旅游，其实有时候是会有一些惊喜，因为他们那个东西是不太受互联网的影响，就是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们得出的一些结论，所以其实那个反而是有参考度的。
的确是早年跟着孤独星球还是去过一些放在现在这个时代都不是很大众的景点，但都挺好玩的。
网络上的东西它会更随机，然后它也更民主化，所以你得到的那个推荐的方向的那个东西是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孤独星球它会面更广，它会把各种类型的人可能会喜欢的景点都放上去。它在做这本书的时候预想到面向的
读者
或者游客是一定是很广的一个范围，但是小红书你发的机制只是我觉得这里很好，我希望你们也来，他肯定不可能想到那么多，就那条线当然会很好，但是也会有很好的其他景点，就是你可以在了解更多之后去选。
你们觉得自己需要电子排毒吗？
啥叫电子排毒？
需要，
就是离
digital detox，
就是你不看社交媒体。
我觉得手机已经变成人体器官的情况之下还是挺难的。我的排毒的方法是，即使你在小红书上看到10000个美丽的女孩她们在干10万个事情，你只要不跟她们比就行了。比如说我之前觉得我沉迷于流浪小动物找到家的这个视频，我意识到了我在沉迷它，我就别沉迷了，再调整自己。我之前卸载过微博，然后现在非常成功，但卸载小红书之后就不太行，因为还是需要看，但我就把它设成1个小时的那个关闭 APP 的那个提示，然后就会把它关掉。我觉得你就只能学会跟他共处。目前为止啊，我觉得我的方法就是有脑子的跟他共处。你当然是可以休闲娱乐刷，然后只要你的
休闲娱乐来
刷一刷
刷一刷来一套，但是只要你不要被那个上面的别人的精彩的生活或者是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影响了，我觉得就还好。
我之前说过，我很少去限制自己，因为根本
不管理自己，无法管理的部分，
根本管不住。我最近有被迫电子排毒，因为真的去徒步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路太陡了，你没有办法掏出手。
你为什么想要在徒步？除了拍照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还会想掏出手机？
看图啊，就是看地图啊。然后我发现，就是把手机完全放下之后，你认真看路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然大家为什么爱去徒步呢？
对啊，在那条路上，因为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段路是从高野坂到三轮旗那一段，一面靠山一面靠海，有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然后我就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看过一段路。我发现那段路上，首先它有很多青苔，有很多花，然后我还看到了很多小动物，看到了蟾蜍，看到了蜥蜴，看到了蛇，看到了螃蟹。如果平时不注意的话，不会发现他们在那里，因为人家在那种大自然里野生野长，有很好的保护色。对，你就得非常认真的看那条路，才会意识到，哦，原来这么多生物都生活在我的旁边。然后我认真的走那条路的时候，感觉也是跟我平时拿着一个导航只是想要通过一段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当时在做的事情就是走那段路本身，那段路本身就是我去体验的一个目的。还是觉得拿掉手机之后的那种全身心沉浸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同时我也很难做到就完全不怎么用电子设备。我是觉得现在能做到这件事的人就是怎么说，
是白莲花的那些
人，需要有一些些特权在里面了。当然有一些人是，就比如你退休了，然后你就真的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是要不然我们这些，对吧，天天拉磨，你得确定让别人能联系到你啊。然后我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觉察的使用手机，就是我可能在刷的时候会问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还想刷吗？我现在到底是无聊，还是我觉得我在刷这个很有乐趣？当然不是每个时候都有心力来觉察自己的感觉的，这本身也很耗能。你一般在能量很低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能量的，但是如果你感觉状态还可以，你就可以抽出一些能量问问自己，就是我现在是想干啥。你觉察到自己想干啥之后，好像就会拥有一种怎么说主体性，能感觉啊，我又可以支配我自己的生活了。但这我不得不说，这里不是怎么说谴责大家不主动觉察的意思，我只是说觉察这件事本身它耗电，它耗能，
它耗能。
对对对，你在能量很低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觉察的，你必须得在整个状态还可以的时候才有额外的能量来自我觉察，这个时候你还是能发现自己到底想干啥，然后以及在这里面能主动的选择自己想干啥。
我有时候觉得现在身心灵的那些行业如此的发展的好，很大一部分也是跟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得试一下冥想，我得试一下打坐，这些全都是需要练习的嘛，你要练习的话您就要付钱。所以会变得这么流行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对自己的一些控制力，和会掉进了一些信息的河流里面，或者是掉进了情绪的河流。
我不是上个月跟你们说我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生活的感觉吗？就特别是从拉萨回来之后，然后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找过来，但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网络上的，就它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它也不没有给工作带来什么具体的事情，但他在网上就是搞得很大。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疑惑，我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他到底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了半天之后觉得也许有那么一些影响吧，但是好像一会儿就过去了，也不会怎么着。然后我现在就是试着用这种态度应付就是铺天盖地过回来的工作
啊。是，而且有时候那个铺天盖地他在网络上会放得很淡，就可能有十个，
就很容易就是一千个点赞，什么一万个转发之类的，好像很厉害，
你就觉得是铺天盖地。然后你要是回到真实生活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受一些数据的影响，就比如说我这个帖子只有十个人点赞，我就觉得竟然这么少吗？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有十个人来跟你说你好厉害你好棒，然后就觉得，天哪，我也做得太好了吧。因为网上就会把你的那个就是把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变成一个非常简化和很 很单薄的一个数据嘛，所以你就感受不到它的真实性。但如果一旦是线下，都不用十个，三个人来夸你一句，你今天都开心的飞起、嗯。但是网上你一个帖子只有三个赞的话，你觉得想删掉这个帖子重发？
我也是这种感受。我是觉得自己挺需要电子排毒的。之前看地戏厅，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大家一起玩游戏，然后通过玩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谁排毒的时间最长嘛。然后我看到永志就很惨，就那个时间不断被加，还有输比赛怎样的，然后他那个时间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夸张的
九十几小时，特别好笑。
就是任谁在那样的环境里，尤其是你排毒这么长时间，而其他人都有手机，你一定会疯。然后永志的状态确实还蛮疯的，
逐渐开始失去理智，
真的逐渐失去理智。我觉得这一季他们真的最放飞自我，但我就还蛮想试一下那种状态的。就是我这次反正连续几天出门之后，不管是出差，因为我出差和出游是完全连在一起的，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事儿，就是不管是网上发生的各种热点，还是各种有的没的的消息，其实我不需要知道，我不需要知道它对我的生活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反而我整个人会一身轻松。然后不知道那些东西呢，我就会有更多的心力，然后体验自己当下的生活，以及有更多的心力去想自己还想做一些什么，而不是说被那些所谓的可能曾经我认为很有用的信息，然后让它来左右我的一些决定。但其实当我剥离了那些信息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它，而且不需要它我过得超好的。我现在就会想自己生活当中究竟有多少的烦恼来自于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一旦我意识到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之后，很多事情我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希望自己能够提前得知一些事儿的人。
这是哪方面？
就是网上的八卦或者什么
乐八卦的那个基因。
对，然后就是有那种捕捉天然的，
提前知道一些事儿太好笑。
没错，天然的捕捉那个点的那个本能嘛。但是我现在发现自己剔除这种本能之后，我真的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只要。差不多知道一些些就可以了。这种数字排毒怎么说，就很像是在有意识的帮自己做一些信息的筛选，然后也有意识的告诉自己你在网上你差不多得了。
没错，有时候也挺喜欢出差的那个感觉，
就是你被允许失联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不回很多的消息，有时候你看到了，但你确实是在忙啊，然后你就可以不回了。
所以我不得不说，现在能电子排毒是一种权利。
Yes，
或者就排一些软件的毒嘛。
对，就是
留下必要的，
不能完全的排，但是尽己所能的排一部分。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一个手表，比如说测一下心率、血氧，然后游泳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那速度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睡得好不好。然后后来我想说，你作为一个人，你难道不能感觉到你的身体的变化，或者你睡得好不好吗？你一定要借助一个数据来提醒你吗？然后就是打死不买，绝对不买，这个冤枉钱就是不花，我就这样了。
相信自己，力省百分百。其实说到底可能还是一种，就是我们要是想要掌控，也不是掌控吧，就是要
同时针在那儿干嘛
看我突然想到我的那个 grow 好久没同步了，我现在同步一下我的身体数据。
之前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是有一个那看自己心情的那个表、
啊、没错，
说我自己的心情我要通过我的手表来看。对，咱们现代人就是有一些这种行为在的啦。
没错，
是。但总的来说吧，就是所谓的重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啊，然后不要被什么电子产品给全盘的控制，主要还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得让自己有这个自己去感受的机会，而不是把技术什么的都隔在我们的中间吧。好了，那么我们今天也就聊得差不多了。互联网呢，它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带来很多便利，带来很多诱惑，所以我们更需要有意识地调节摄入信息和实践生活的方式。那么最后再次感谢美书率蒸汽眼罩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欢迎你关注本次美书率特别企划的其他节目，由大家熟悉的《言外之意》《读书不成林》和《害羞》。希望我们能陪伴你减缓生活中的压力时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一起安心恢复身心能量。那么我们就3、2、1
就这样吧。